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24课，题目是教会第二讲。教会第二讲，在上一课里面，我们从教会的名称的来源跟名称的字义，还有关于不同教派所用的教会名称做过一些的介绍。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谈两方面的事。首先我们要谈耶稣基督本身所启示的教会是怎样的，然后要看圣灵借着使徒们所启示的教会是怎么样的。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不是单听某一个人某一派的神学家来说什么是教会，或者是单单根据字典人手编写的字典来说教会是怎样的。首先我们看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要读马太福音第16章从18节开始。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重要的事。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给我们看出耶稣基督与教会有三种的关系。第一，他说我的教会，表明他对教会有完全的所有权。我的教会是教会说耶稣的，不是任何神学家的，不是任何伟大的人物的，不是任何的使徒，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我的教会，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他对教会有绝对的所有权，这个所有权是人不能夺去的。任何人想要夺去耶稣对教会的所有权，还是分享一部分的所有权，这都是不合圣经的真理。第二，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说明耶稣基督对教会有绝对的决定权柄，决定权。教会建在哪里？教会怎么的建筑建造，这个决定的权柄不是教会的人，不是什么主教，也不是什么神学家，乃是耶稣基督的决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耶稣所指定，别人不能有任何的更改。这句话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我要建造，我要建造，表明教会的建造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他对教会的建造有一个建造权。教会怎么建造？他有计划，他有预备，他有安排，他有拣选不同的人才，给他们不同的恩赐。所以这句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对教会有三种的权柄，有三种的关系。我再说一下，他对教会有所有权， 因为他说我的教会。第二，他对教会有决定权，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他决定。第三，他有建造权，我建造。不过耶稣基督在讲完了这句话以后，下面另外一句话，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这里耶稣的宣告告诉我们，当这个教会他的建造的时候，有一个阴间的权势要来干扰，要来破坏，要来打倒。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就宣告，阴间的权柄可以干扰，可以破坏，但是不能胜过。这个阴间的权势要被基督宝血和父的大能所打败，所以阴间的权势一定不能胜过教会。另外一样，这个教会的建立是建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天主教的解释就是彼得，因为彼得这个名称在希腊文是 Petros， 这个 Petros 也是磐石的意思。但是彼得不能成为教会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立好根基的就是基督，此外没有别的根基。所以我们如果接受圣经的真理，那就要承认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本身上面，他是教会的磐石。谈到磐石，我们必须有一点犹太人文化的认识。犹太人对磐石这个词句的用法，就是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谈的泰山那个意思，就是伟大稳固很久不改变的意思。犹太人认为这个磐石就是上帝，是永远的，在任何的患难来到不能摇动的，任何的灾难不能够打击那在磐石里面避难的人。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就说他是磐石，他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这与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有同样的意思。我们要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这样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个房子，房子仍然稳固，因为有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这一节圣经的启示给我们清楚地看见，教会借着耶稣自己做磐石而建造，就经得起任何的风暴，任何的攻击，任何阴间权势的打击。过去2000年教的历史就清楚告诉我们这一个事实，教会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毁灭的，任何要毁灭教会的势力一个一个在短暂的时期，有的几年有的几十年就过去就倒失败了，但教会仍然存在，而且存到永远。我还要您解释耶稣基督在马太第18章第17节用过教会这个名词的意思。马太福音第18章第17节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段的经文原来是谈到如果看见弟兄有犯罪，那么就要劝他悔改，如果劝他不肯，那么就带两三个人一起去劝，如果两三个人去劝他还不听，那就要告诉教会。那么在这里的教会的意思 耶稣基督在这里所用的教会，乃是指着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整体，所以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那么这里不听教会，意思说教会应该有真理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教会有一个坚定道德的标准，对信徒犯罪有一个制裁的权柄。所以在这里，我们假如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从十五节看到二十节，那么就了解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对教会这一个词有几种重要的指示。我先把马太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读一次，然后我解释。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歪班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几页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生活原则。第一，教会在处理生活的事上要起定是非的功用。人在一起一定有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不好。那么对这个参差不齐的人，教会就要根据真理定他们的是非。第二，耶稣基督与教会在处理信徒犯罪的事上是合一的。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属灵的基督在天上的宝座上与地上的教会完全合一。第三，教会要处理弟兄姊妹的事一定要准确，要准确，不能有偏见有私心，一定准确定那个是还是非。第四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一定人多才算教会，人少就不算教会。耶稣这里说，只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假如我们的教会人数还不多，不要自卑感说我是小教会，也不要因为我们教会有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我们就骄傲我们是大教会。不是，只有两三个人有主同在，那就是教会。如果有几千几万人但没有属于他们同在，那仍然不能算为教会。这是耶稣对我们所启示关于教会的真理。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各位，现在我们要继续 来讨论圣灵界的使徒对于教会真理的启示。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对教会启示的很多方面的真理。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记载一对夫妇不诚实犯罪受刑罚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全教会的人听见都惧怕。另外我们也看到，当有一个使徒和一个弟兄为道受逼迫的时候，坐监牢的时候，全教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这里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好像我们身体的整体一样，有不同的肢体，但是是仍然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不能有某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也不关心，他是某一个信徒犯罪那不是我的事，不，我们是整体，有患难共同的那一个关系。第二样，教会与基督是一体的。在行传第九章一到五节，耶稣基督对逼迫教会的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那就是说明教会与基督的一体性。因为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打身体就是打他的头，所以教会与基督是合一的。第三，国地的教会有密切的相关性，密切的相关性。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记载，当扫罗悔改顺服主的宣召，他就在各会堂宣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手里的弥赛亚。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保罗还是扫罗这样的见证传讲基督，国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的安慰，信徒增加。这一个真理说明了一个教会兴旺而别的教会没有兴旺，我们兴旺的教会有责任关照。我们这个教会不兴旺，我们应该要去请求教会兴旺的来帮助。我们不能够说我这个教会兴旺，别的教会衰败，不管我的事。今天很多人有这种错误不合圣经的观念。假如我们明白这个真理，那就可以减少还是避免拉别的信徒到我的教会的这一种不合圣经的举动。教会无论大小有密切的关系。第四，教会在地上的时候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信徒有热心有冷淡，信徒有爱主的有不爱主的。在教会里面有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也有撒旦的教训。教会里面有一人也有二人，教会里面有基督的宝座也有撒旦的座位，这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信徒有一些很圣洁，也有一些放淫乱的人，有一些信徒非常忠心，有一些信徒却背道不遵循神的真理。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从十二节到第三章二十二节可以看见的。虽然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分子在里面，不同的教训，但是教会都在基督的掌管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有的时候一看到教会有什么弱点，我们就说这个教会是失败的，是属于撒旦的，这个是错误的。 教会无论怎么样都在基督的手中。第五，圣灵借着使徒们告诉我们，地方教会的存在是为元首基督做见证。什么时候教会失去见证，教会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就要把那不做见证或者失去见证的教会从原处挪去。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基督亲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耶稣说，那不结果的枝子他就要剪掉，要修理干净。要记得，凡不结果的就要除掉。所以教会存在不是单单存在而已，一定要发挥为基督做见证的功效。什么时候教会不怎么做，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今天我们看见欧洲很多的教会渐渐的失去为基督做见证的功用，所以好多欧洲的礼拜堂就被其他的宗教买去做别的宗教用途，甚至犯罪的人也买礼拜堂当做赌馆，当做酒吧。一个礼拜堂没有人做礼拜，失去见证就要把它挪去。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有力量做见证，就一定要努力保持做基督见证的功用。第六，教会有许多的困难，这是主所许可来发生的。这许多的困难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患难来操练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同时借着患难来表达我们恩赐到底有多大。更加重要的恩赐是我们品格的恩赐，来操练我们的忍耐，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同情，操练我们怎么关心别人，借着各种的患难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头十四章看到的真理，也可以在以弗所四章到六章看到的真理。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书信告诉我们，神许可患难，他解释不好的分子的存在，又要操练我们，叫我们能够好好运用各种恩赐的那个意思在里面。第七样，圣灵告诉我们，基督与教会有很多方面的关系，不是单单一方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还有在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也是这么说。另外一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基督是根基，教会是所建造成为神居住的圣殿，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以弗所二章二十节，还有其他的经文。第三种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这是约翰三章二十九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二九到十节。第另外一个关系，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教会，所以他对教会就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教会的主宰。教会中任何职务的人不是教会的主人，也不是领袖，乃是仆人，要遵行他的命令。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今天很多人当教会里面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的称为教会的领袖，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教会的领袖应该是元首，就是基督，所有的职分乃是 教会的仆人。另外一个重要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教会行政的最后决定者，或者策略的决定者。信徒可以祷告，可以思想，可以做很多的策略，但最后的决定权是在耶稣基督。我们千万不要抢夺耶稣基督在教会策略上最后的决定权，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基督有最后的决定权而完全不用我们的思想去处罚教会当做的工作。我们如果处罚了，我们可以祷告，这是主的旨意，求主成就，或者说我们所做的合乎你的旨意，求主成就，求主带领。应该是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先思想神的旨意，然后做策略。最后，我们教会的前途在神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也不在政府的手中。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真理。耶稣基督要教会存留到多久，他的权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开门的是他，关门的也是他。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也没有人开。因此教会的前途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他决定教会一切的前途。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